不可动摇的信号。乔伊斯·迈尔，第九章，神是否允许苦难。诗篇135:6说，耶和华在天上，在地下，在海中，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不相信神会带来苦难和悲惨，我不相信他是他的发起者，但他是否允许苦难？如果神允许苦难，目的是什么？他允许和他执行之间有什么区别？我怎么能信靠一个可能允许我遭受凶恶和悲惨的神？我知道这些疑问存在，因为人们曾请求我回答他。我也听到有人说，让我不相信至高者的存在的不是科学，而是世上所有的苦难和凶恶。这个人无法协调他所看到的凶恶与被称为良善的神的存在。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，信心超越了所有这些疑问，但许多其他人需要答案才能相信。我从一个恶毒的父亲那里经历到的痛苦，驱使我进入对神的信心。痛苦和苦难超过了我可以承受的。透过我与神的关系，我找到了平安、盼望和医治。我从认识和相信神所获得的益处远远胜过我曾有过的疑问。现在我能够将它们放在一边，直到有一天我从神那里领受答案，或我在天堂与他同在，在那里每个疑问的答案都会变得清晰。然而我理解人们提出的疑问，我不认为问问题是错的。上帝并没有被我们的疑问所冒犯，但他并不总是认为回答他们是适合的。无论多少个问题有了答案，总会有其他人要我们决定我们是否信靠神，即使生命似乎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会尽力回答上帝是否允许苦难的疑问，但我想提前说明我的回答是不完全的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寻找一个借口不相信神的人。对于那些认为必须能够在头脑上理解所有事物的人来说，我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满足的。我们对知识的追求是好的，但如果它被带得太远，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祸根。在箴言中可以找到对我适用一生的经文。箴言3:5-7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。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，永远找不到平安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情况？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？这正是第一个迷惑性的思想。我们的敌人撒旦尽自己的努力对我们耳语，使我们远离与上帝的关系。我们可以一路回到伊甸园，看看他如何向夏娃低声的提问，最终导致亚当和他犯罪，改变神所渴望的对人类的计划。创世纪3:1，撒旦对他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这个问题为撒旦没有提出的问题做了铺垫。如果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是好的，为什么神要对我有所保留？然后夏娃开始推论，他的推论导致了他生命航向的迷惑。创世纪1:28记载，神创造了一个没有苦难和悲惨的完美世界。他要亚当和夏娃作为权柄并治理全地，使用他所有的大量资源来为神和人服务。邀请苦难进入这个世界的不是神，而是他创造的男人和女人。创世纪3:8记载，他们一听从撒旦而不是神，就吃了神告诉他们不可吃的果子，他们的苦难便开始了。随着一个决定，他们就从自由生活并享受神的爱和相交，到带着惧怕躲避他。神是万有的主，所以他可以无论何时何地以及对他选择的人做任何事。 我们祷告祈求，这些祷告都在乎神的主权。我们倚靠神的应许，就是马太福音19:26中记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然而神选择了赐予人自由意志，这改变了我们是否会遭遇凶恶的动态，我们会顺服神还是会走自己的路。神爱我们，也要我们爱他，但被强迫的爱不是真正的爱，必须自由的给予才会有意义。我们总是给予我们真正爱的人自由。我听说他可以这么解释，爱需要自由选择，就有自由意志，总会有凶恶发生，但有凶恶就有救主，有救主就有救赎，有救赎就有恢复。神给了人自由选择的前提是他会做出不好的选择，而他的选择会为痛苦和苦难敞开大门。但神并没有不给我们一个选择和帮助。从这个观点来看，神允许苦难进入这个世界，但即使这样做，也比创造一个如同木偶，没有选择是否愿意或如何表现的人更好。从来没有一个疑问在神那里是没有答案的，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他从一开始就计划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耶稣，为罪付出代价，并为神开一条道路，能够再次与他的儿女建立关系。神并没有预备逃离苦难的方式，因为罪仍然存在于世上，只要有罪就会有苦难。但是借着耶稣，神预备了罪的赦免、安慰、恩典、力量，以及当我们必须耐心承受苦难时所需的一切帮助。他甚至还说，若我们信靠他，他将使我们最大的苦难转变为我们的益处。罗马书8:28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为了从中得到益处，一件事不一定是好事，这本身就证明了神是良善的，并且他的良善可以吞噬不公义和个人苦难带来的所有不健康影响。如果没有别的原因，我们应当选择信靠神。无论有没有对神的信仰，我们都将在这一生中经历苦难。约翰福音16:33中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，但他在此之后给了我们美好的应许，他已经胜过了世界，罪引起了苦难，而耶稣就是答案。神没有让我们成为无助的。若我们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受苦，那么为什么不与他一同受苦呢？信靠他或在对的时间从中拯救我们，或从中使我们得益处。对我来说，信靠神是唯一讲得通的。信靠神开启了我们接受帮助的可能性，而不信靠或不相信神会使我们陷入苦难，不带得拯救和医治的盼望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、信靠他并渴望他旨意的人得益处。我们生来就有自由选择，当我们受苦时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信靠神或不信靠神。所有的苦难都是罪的结果，若没有罪就不会有苦难。所有的苦难和凶恶都是罪的结果，可能是我们自己或其他人罪的直接结果，或者是生活在堕落世界中的间接结果。撒旦是罪的发起者，他是试探者和欺骗者，所以我们可以正当地说，撒旦是我们问题的根源。但我们也必须承担一些责任，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倾听和跟随的人仍然归结为我们的自由意志。我们是否会相信并顺服地聆听神对我们生命的指示，还是我们会让私欲透过撒旦的谎言来统治我们？撒旦为我们带来了暂时的快乐，能够迎合我们情感，正如他对夏娃一样。但上帝为我们带来的生活远远超出了微不足道的暂时的快乐。 他给予我们与他之间正确的关系，透过与他相交，得到平安、喜乐和有意义的生命。让我告诫你，不要过于努力将你的苦难与你某些个人的罪联系起来。许多生病的人，他们的痛苦增加，因为他们为自己犯下导致疾病的错，陷入自责。虽然我们可能透过个人的罪来打开疾病的大门，但我们也很可能没有做过导致问题的错事，而这只是生活在一个罪恶世界的结果。疾病是由此产生的一些影响。当你已经在遭受其他一些悲惨或痛苦的事件时，不要因为自责而迫害自己。即使神选择告诉我们做错了什么，他也不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自责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悔改和接受他赦免的机会。神不会定我们的罪，那是魔鬼的工作。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受苦，以及为什么世界充满了凶恶。他们更想知道他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他们想要觉得自己有价值。人的问题不是苦难，而是过度的享乐不再能以任何方式满足它。例如像印度这样的国家，充满了各种苦难，而且非常虔诚。即使它充满了假宗教，它的人民也在寻求神。他们相信崇拜他们自己以外的东西。但是因对神的极大信心而诞生的西方世界，享受了各种各样的享乐，但似乎越来越远离他。在本质上，西方世界已经告诉神，他不再被欢迎了。作为国家，我们正在转向人道主义，即人在没有神的情况下掌控。罪恶越多，苦难和凶恶也会越多。但无论一个国家多么远离神，任何一个愿意转向他，在一切事上信靠他的人，会经历到在难处中领受神的帮助的美好。那个人也会经历拯救和许多不遭遇凶恶的保护，但圣经永远不会应许我们可以完全避免它。我们活在充满罪恶的世上，因此我们无法避免它所有的影响。苦难可分为两类，第一种是道德选择造成的苦难，第二种是自然苦难，其中包括洪水、火灾、暴风雨等自然灾害。这些灾害是来自神或是被神允许的吗？一些神学家认为他们是，而另一些认为他们不是。我宁愿把灾害视为地球在罪恶的重压下呻吟，而不是进入神学辩论。总是有善良和无辜的人因自然灾害而遭受损失和痛苦，我宁愿尝试帮助那些人，而不是首先辩论灾难发生的原因。有些人相信并信靠神，然而他们受到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，如同作恶的人一样。这些是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，至少我不能。但那些信靠神的人可以有得到帮助和恢复的盼望。怜悯和恩慈总是向审判夸胜。帮助何时会来？似乎上帝有时会帮助我，而有时候他却没有。虽然对我来说似乎是这样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当神没有给我想要的帮助和我想要方式时，认识神的属性帮助我信靠他。他总是在我求问他时，会以对我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。我们常常如此，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，如果神不给我们，那么他根本就没有在帮助我们。过多关注自我意志，可能会使我们看不到神为了帮助我们正在做的事。于是我们有关于时间的问题。有时我们祷告，神会立即帮助并拯救我们，但在其他时候，他的帮助发生在我们不理解的时间表。如果我正在经历一些让我受苦的事情，且上帝会来拯救我，那么为什么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成就呢？他总是有他的理由，但他很少与我们分享。他有时使用我们的苦难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是我们在顺境中不允许他做的。 C.S. 刘易斯说，痛苦强调要被照顾。在我们享乐中，神对我们低声细语，在我们的良心中，神对我们说话，但在我们的痛苦中，神对我们呐喊。痛苦，这是他的扩音器，为要唤醒耳聋的世界。当我们确实听见神的声音时，并不一定是他第一次与我们说话。我发现有时候我对某件事的想法，使我无法领受神那与我很不相同的意念。我之前提到，神对我眼睛干燥的回答是让我喝更多的水，但是由于我认为我已经喝了很多水，所以我没有领受他的回答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意识到他使用了好几个人对我说，也许你需要喝更多的水，但我很快回答说，我已经喝了很多水，这不是问题的答案。列王记下第五章中有一名叫乃曼的人，他是叙利亚军队元帅，一位大能的勇士，但他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。他透过一位使女得到先知以利沙可以医治他的消息，于是他们带着叙利亚王的信，把乃曼带到以利沙那里，请求他帮助这位元帅。当乃曼到达时，以利沙并没有亲自跟他说话，而是给他带去了消息，告诉他当去约旦河沐浴七回，他便会得医治。乃曼发怒离开了，因为他认为耶和华的人会出来见他，并以重大的仪式医治他。似乎因为他是一位大能的元帅，他习惯于接受皇室待遇，但这次并非如此。圣经说，乃曼发怒走了，说若他想在河里沐浴，他没有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因为他住的地方有更好的河。列王记下五章十三节说，但是他的一个仆人对他说，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上帝用这个卑微的仆人来挑战乃曼的骄傲，就是阻止他急切的想要被医治的事。我们会多常认为一些事情应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，当神提供给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时，我们不予理会，因为我们不明白他，甚至可能会被他冒犯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记载，神的话语说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我认为若我们能做到比平常好一些的倾听，我们可能会领受一些我们需要的答案，至少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这样的。当我是一个较年轻较不成熟的基督徒时，我大量的使自己沮丧，因为我一直想知道一切我不喜欢或不明白的事物背后的为什么。神啊，为什么我的事工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成长？主啊，我在祷告祈求，那你为什么不改变戴夫和我的孩子呢？答案现在对我来说很明显，他没有改变我的事工或我的家庭，因为我才是那个需要改变的人，我只是当时不够成熟去意识到这一点。这些经历教会我，神有时会等待而不回答，因为我们在提出错误的疑问，有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准备好来领受我们所求问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无论疑问是什么，答案总是一样的，信靠神。